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请大家一同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在这主日的早晨，你的众儿女们围绕在你宝座前，我们仰望你，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歌颂你，因为你本是配得我们的敬拜爱戴的主。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那今天因着他的宝血，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求主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跟歌颂，我们也渴慕主你的话语，求你对我们说话，因为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你的话语比金金更宝贵，比极多的金金更宝贵，且比蜂皇下地的蜜甘甜。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给我们一颗聆听的耳朵。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但愿你的话语能够在这里解开，发出亮光，叫我们众人因你的话语得聪明得智慧。我们求你赐福一下的时间，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进入我们的灵。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从我们这个主日开始，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解经式的讲道，要来讲到旧约的箴言。那么谢谢，什么是箴言呢？箴言根据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类似或者说比喻，有这一方面的意思。那么箴言大多数是很简短的几句的话，可是从这几句很精简的话里面，就反映出一些人生智慧的结晶。那箴言好像作者把他人生所历练而得的教训，把它蒸馏浓缩，然后把这些宝贵的智慧结晶用很精简的几句话来写给我们，所以这是相当宝贵的。那么箴言跟普通人生的格言有什么不同呢？普通我们也可以从没有信主的人那里听到许多人生的格言，而那些人生的格言是从人的聪明所悟出来的一些人生的哲理，目的是要劝人为善，要叫人得益处得好名声，以至于能够立德立功立言。但是圣经里的箴言却不只是要劝人为善，圣经里面的箴言也不只是叫人得益处，圣经里头的箴言它的来源乃是从圣灵的启示来的，那总意就是带领我们来敬畏神，来认识神的，所以这是相当不一样。我们要来看一下箴言的用意，请我们大家再一同来读箴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蜜语。好，第一节说到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那么所罗门是这整本箴言的主要的作者。圣经告诉我们，当所罗门他在基遍向神献祭那一天的晚上，神在梦中向他显现，神对他说，你愿 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哇，这是一句何等宝贵的应许。我不知道如果今天神向你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啊，我不知道你要求什么，这个是一定神一定给你，你说什么神说你愿意得到什么我就赐给你。我不知道我们会求什么，也许有人会求财富，也许有人会求儿女，也许有人会求健康，也许有人会求身份或是什么别的，我不知道你心中想最想求的是什么。但是在这里 所罗门他没有求长寿，他没有求财富，他没有求灭绝他的仇敌，他只向神求说，求你给我有智慧来判断你的百姓。哇，所罗门这样的祷告是非常蒙神的悦纳的。圣经说因为他这样求，主就甚喜悦。和弟兄姊妹，看见没有，我们向主的祈求里头，神是很喜欢我们向他求智慧的，神很喜欢我们向他求智慧。所罗门向主求智慧，神就赐给他极大的智慧聪明，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一切的智慧，所以他的名声呢就传遍了四周的列国，所以天下的列王都派人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当时没有一个人聪明智慧是超过所罗门的。今天我们很幸运哈，我们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不用辛辛苦苦长途跋涉的去找所罗门，也许找到他也不让你进去啊。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只要坐下来打开圣经箴言书，我们就可以来听所罗门王的智慧话。虽然根据圣经所罗门写的箴言有3000句之多，而圣经箴言书所收集大约大概503句，还有大部分是没有被收集，但是呢，感谢主，这500多句的箴言也是足够我们来使用的。所罗门他写箴言的目的是什么呢？乃是叫我们能够得着智慧，要我们来得智慧。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实在很需要智慧，我们很需要处事公平正直，我们很需要有知识跟谋略，而这个谋略呢，或做判断，或做分辨。我们今天对神的工作很需要分辨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知道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不是出于神的，我们要能够分辨。今天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而今天也是神大做工的时代，今天不止上帝做工，魔鬼也在工作，所以我们很需要有分辨的能力。但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智慧。你知道为什么？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对圣经是相当的熟悉，但是当神的仆人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不吃不喝，他们就说他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人，被鬼附的人。可是主耶稣来了，他又吃又喝，他就说，他们就说主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罪人跟税吏的朋友。当主耶稣靠着圣灵赶鬼的时候，他们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在赶鬼，他们把圣灵当作邪灵。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神给我们有鉴别的灵，分辨的智慧。主耶稣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箴言书总共有 几章呢？弟兄姊妹，31章哈。如果一个月有长的月的话，有31天，那么每一天读一篇一章的箴言，一个月就可以读完一遍。多读箴言话会叫我们多得神的智慧。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每天都读箴言，我只有这样弟兄姊妹，那是有个智慧的人，我也是在这里勉励自己多读箴言，每天读一章。什么样人需要智慧呢？这里提到了一些人，提到了聪明的人，提到智慧的人，提到愚昧的人，提到少年的人。那不管怎么样的人，我们都是一个需要智慧的人。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绝对愚昧的，也没有一个人是绝对聪明的，是不是？我们总是有时候聪明，有时候愚昧。那问题是说，什么时候多一点愚昧，什么时候多一点聪明？我们是总是要追求说，我们少一点愚昧，多一点聪明，多做对的一些决定。那这些会做在人生做出对的决定的话，需要智慧来判断的。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在做决定，我们需要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今天我们要讲多一点，就是讲箴言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哈。那这里头有提到智慧给我们的劝告。那第一呢，智慧劝告我们要脱离恶道。我们再读一些经节，从我们一起读第1章7到19节。我们一起读：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 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人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积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好，这是一方面的恶道。再看第二章，我们从十三节读到最后一节，十三节我们一起读。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她的家陷入死地，她的路偏向阴间，还到她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请我们注意看箴言的第一章的第七节，我们再读一次前面那一半段就好。箴言第一章七节我们刚刚读过，我们再读一次。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知识的开端。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这句话可以说是解开箴言的一把钥匙。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一个人要看他有没有知识，就看他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根据箴言的这个标准的话呢，那么一个没有什么学问但是却相信神敬畏神这样的老太婆呢，是一个有知识的人。而一个很有才华却不肯相信神不敬畏神的大学教授，按照箴言来看他是个没有知识的人。一个人在世上可以聪明绝顶，他可以得到诺贝尔的大奖，但是如果他不相信神，他不敬畏那位造他的主，从箴言看来他仍然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因为这里讲什么呢？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第一个要进入要入门的话，要从敬畏耶和华开始。而诗篇的111篇第十节也这么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保罗说，我们所讲的智慧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乃是神奥秘的智慧。这智慧世上有钱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讲的智慧。这个智慧呢是属灵的智慧，这个智慧是对神的一个认识，是对神的敬畏而产生出来的。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到底神在我们心目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到底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因为有一天上帝要来审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把我们这一生所讲的每一句话，今天我们这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在上帝面前交代清楚。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主，你信他也好，你不信他也好，有一天都要来在呼到他的宝座前来接受他的审判。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知识的话，我们就会敬畏神。今天求主给我们一个敬畏神的心，不要乱讲话，不要乱做事情，我们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耶和华的智慧会保守我们脱离恶道。那么在箴言书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所罗门讲到两种的恶道，两种的恶道。刚刚我们读过了，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一些法利赛人来求他从天上变个神迹，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主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迹给他看。主耶稣说那个世代是一个怎么样的世代呢？邪恶淫乱。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没有改进呢？是不同吗？我们今天的世代更是邪恶淫乱，不是吗？我们从今天新闻的报道、电视的节目、好莱坞的影片，这里面岂不是充满了暴力跟色情吗？曾经有一本书叫做《美国说实话那天》The Day Americans Told the Truth，美国说实话的那一天，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我听说这本书里头有一些的调查，那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愿意为$1,000,000做什么事情，然后呢他就让你选择。我今天给你$1,000,000，但是你肯做这些事吗？那么根据他的调查，有25%的美国人愿意为了$1,000,000抛弃他的家庭，有23%的这些受调查的人说他们愿意出卖自己的肉体做一个新奇的妓女或是男娼，有7%的这些受调查的人说他们愿意为$1,000,000做职业凶手去杀人。你说这是什么时代？不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吗？第一章里面讲到贪恋钱财、谋财害命、流血，这是什么邪恶？第二章讲到那个淫妇在引诱人，那是什么呢？淫乱。所以呢，所罗门在这里讲到两方面的恶道。这第一章里面有一些人为了贪恋钱财，他们邀请人跟他们同谋埋伏来流人的血。贪恋钱财能够蒙蔽一个人的眼睛，让他们只想到说他们多拿到这些财物以后可以充满他们的房屋，他们没有想到这是自己呢设了网罗自害己命的。那中国人也讲，人为什么财死，鸟为食亡。圣经说贪财是什么万恶之根，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这历史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人为了贪恋钱财，所谓的晚节不保，有没有？李牧师最喜欢提的，保守自己要不要晚节不保。有很多神的仆人，我们弟兄姊妹在钱财的事上跌倒，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犹大，他不是为了贪财而自害己命吗？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不止一两次听到这样的劝告，说你们做牧师的或是你们当长老的，在教会里面最好不要去碰钱。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话我听了不止一两次。钱财是很厉害的，钱财是具有很大的魔力。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The Lord of the Ring，那个魔戒，拿到那个魔戒的人，那就哇，整个人会被腐败。为什么？你拿到了，我就是说用这个例子，你拿到了钱，你就拿到了什么权？谁有钱财，谁就有那个 power， 谁有那个权力，而这个权力呢，会叫人腐败。当一个人拿到财物的时候，那个财物常常会让他的心呢变得刚硬起来，那个心真的会变的。你没想到说一个钱能够叫一个人心变得腐化，很可怕的事情。你说哪有这样的事情？哦，弟兄姊妹小心。感谢主哈，我们有一位朱克杰弟兄为我们冒险来掌管我们，帮我们理财，求神来祝福他，保守他。那么第二章呢，讲到色情的引诱哈。那么箴言里面有好几次谈到这个妓女在那里引诱少年人来上钩， 钱财跟这个色情是两方面很大的引诱，那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例外，要很小心这方面的试探。那么第二章十八节讲到说，这个淫妇呢，她的家陷入死地，她的路偏向阴间。我们中国人是说色字当头什么一把刀啊，危险。我在前几年在美国教会聚会的时候，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哈，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有一个已经结婚的弟兄哈，那平常也非常守规矩，可是呢，他必须常常出差到外面去旅游啊。那么有一次他出差到外面旅游，在半夜的时候就有人来敲他的门。有一个女人敲他的门来卖淫，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女的是长得非常漂亮，多有一些姿色还怎么样，这个弟兄他就心里想，反正没有人看见，一生也许做这么一次，不会有人发现的，所以呢他就跟他上床睡觉，跟他保享爱情。过一天早上他起来的时候，那个女的已经离开，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就穿上衣服，他准备去刷牙洗脸，当他照镜子的时候，他很惊讶地发现那里有一排用口红写的字，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AIDS， 欢迎来到艾滋病的世界。一次而已。那个弟兄后来就发现的确得了艾滋病，过了几年就死了。那么这个弟兄在死以前呢，他愿意把自己的丑闻跟不幸公开出来，为了警戒其他的弟兄们。这个弟兄陷入陷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说，反正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他没有敬畏耶和华的心，没有敬畏耶和华的智慧，这是一个惨剧。反过来，我们看见旧约里头一个少年人约瑟，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你跟我一起去睡觉吧。”不止一次，一次两次，天天的这样催逼他呀。约瑟对他说什么呢？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了，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有这样的智慧，他知道上帝在看，他有敬畏耶和华的智慧。约瑟那时候是青年人哦，荷尔蒙分泌也很旺盛的，但是他能够拒绝这样的引诱，因为他心里敬畏神，他知道耶和华在暗中查看，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今天实在是个淫乱邪恶的时代，今天弟兄们很容易受引诱的，那些色情的图片你不用去找，他送到你家里的电脑里面去，你只要用死翘翘的这个动作按一按小老鼠，那么你就可以享受眼目的情欲，你就麻烦了。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半夜没人看到的时候，当你上网路的时候，没有人在你旁边，你要记得我们的天父在暗中查看你在看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在那里看你在看什么。求神给我们有这样敬畏耶和华的智慧，使我们能够离开恶道。那么智慧的劝告呢，一方面警戒人不要听撒旦的引诱，以免偏行恶道，另一方面要警戒人要听神的声音，你不要不肯听从神的声音，那这样的话呢，会遭遇到灾难。我们再读一下《箴言书》第一章20节到31节，《箴言书》一章20到31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爱亵慢， 愚顽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缓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求我，却行不见。因为你们恨恶之事，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啊，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请注意看哈，这里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的街头上喊叫哈。这里智慧在发出声音呢，也就是上帝来发出声音。当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听，我们必须要注意听啊。智慧在公共的场所呼喊发声，他在你呼唤，要人要回转，要来顺从他，要人接受他的责备。智慧在公开的场所不断的这样做，那这里讲到智慧是有位格的哈。上次啊，刘牧师在这里讲到这个智慧是谁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时候还没有道成肉身嘛，神的智慧，智慧发生。那么当主耶稣他受这个大祭司审问的时候，他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来说话的。”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的，我常在会堂中跟圣殿里面来教训人。主耶稣是常常来训诲的，叫人要悔改。主耶稣出来传道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了。这个福音就是神智慧的话语，神智慧的话语传遍了天下，要叫罪人能够悔改，要呼召所有的罪人要接受责备，要回转。那么这样上帝就要恩待他，把他的灵浇灌给他们，把他的话语来赐给他们。那这里第二十二节讲到有三种受到智慧责备的人，哪三种人呢？愚昧人、亵慢人跟愚顽人。智慧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主耶稣对不信他的世人说：“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对不对？”主耶稣也讲过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话是愿意接受顺服呢，还是不明白，还是在那里嘲笑或抗拒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来描述这三样的人。有时候弟兄们，你开车哈，你会不会走错路啊？有没有走错路的经验哈？啊，感谢主！为什么感谢主呢？从错误里面学习教训。那我们弟兄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哈，有时候最麻烦是因为太太呢就坐在旁边，你一开错，他说你走错啦，你听到怎么样？你心里不太舒服吧？是不是？那么愚昧人会继续愚昧下去哦。你虽然不知道路，但是为了维持男人的尊严呢，死不问路。你就是反正乱开一通，说不定误打误撞还会找对路，这是愚昧哦。那亵慢的人的话，他不止不认错，他反而会发脾气哦。他说：“你不要啰嗦，你如果知道路，你来开好了。”那么愚顽人呢，明明知道错了呢，还要往前冲，一直开到死胡同里面撞墙壁，他要停下来。三样的人哦。第二十三节很宝贵，他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当回转了，我们心里受责备的时候很不舒服，因为我们的心好像土地一样，当被人责备的时候，好像我们那个土啊被挖了一下，被松了一下，很不舒服的，总会这种感觉。但是弟兄姊妹，我刚刚讲哈，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但是我们不要怕犯错，我们要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没有受教的心，不肯回转，这是我们要害怕的。所以求神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我们要回转，我们要回转。当每次 当神责备我们，圣灵光照我们，我们肯柔软下来，我们肯归向神的时候，神说他要把他的灵来浇灌我们。我们肯谦卑受教，我们心柔软回转向神的时候，他要把他的灵浇灌我们。这个灵呢，就是上帝自己的生命气息，他要把他的生命气息来赏给我们，我们里面就被他的圣灵再一次的膏抹，我们里头会觉得舒适，我们会觉得被滋润，我们会觉得有生命跟平安的感觉。我们就在这里面，我们再一次的来亲近神，回到上帝的面前，他来安慰我们。不只是这样，我们肯谦卑受教回转接受他的责备的时候，上帝要把他的话语来告诉我们。这里说把他的话指示我们，英文圣经翻译成他要把他的思想赐给我们，哦，让我们知道上帝是怎么想的，好叫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的神，他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就因着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就更加的有智慧啊！这就是我们灵命长进的途径。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听。在古时候那个听啊，那个听啊，还不只是听到那个声音而已，听就是顺从的意思。好比说我们说这个孩子真听话，什么意思呢？他听到而且他照着去做，是不是？所以神是盼望我们做一个听话的孩子。神对我们讲话是很严肃的事情。有人说我为什么常常没有听到上帝对我讲话呢？啊，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心要顺服他呀。万一他跟你讲你还不听，那怎么办呢？那不是被要打屁股吗？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对我们讲话，亲爱的朋友，这是很严肃的事情。神很多次很多次的传福音给你，神多次的责备你，说你是个罪人，你需要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永远生命，免得灭亡。可是如果人老是在那里拒绝，人老是不理他，甚至讽刺嘲笑他，甚至拒绝他，恨恶他，弟兄姊妹，有一天会到了一个地步，英文讲那个心会刚硬到一个地步，叫做 a point of no return， 一个到了刚硬到没办法回转的地步，那是相当危险的事情。有一天到那个地步，你祷告都没有用处的。那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读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境地就是地狱，那就是地狱。在地狱里面，很多人很懊悔，很痛苦，在那里呐喊呼求，但是没有用了， too late。 那里有哭泣，咬牙切齿，你 呼求祷告神，神就不理你，你要找神也找不到，那个叫做地狱，万劫不复，那是相当可怕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听过几次的福音，你要接受智慧的呼唤，快快的回转，不要再等，不要再等。接着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读：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好，应该读到这一节。好，那在这里面，所罗门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追求智慧，怎么样追求智慧，我归纳成大概有三个点，那黑脑里面有少了一点。这里首先就要怎么样，要侧耳听啊，侧耳听。什么叫做侧耳听呢？就把耳朵侧过去，然后聚精会神的听啊，侧耳听。我们要注意听啊，注意听神的声音啊，注意听神在讲话的声音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旧约有一个人物，在半夜的时候听到神对他讲话，是谁啊？撒母耳。那耶和华在夜间三次来呼唤撒母耳，撒母耳，智慧在呼唤啊。那么撒母耳刚刚搞不懂，第三次的时候他就说：“请说，仆人静听。”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耶和华就把他话告诉了撒母耳，上帝的话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颗心，我们愿意来听神的声音。 我们要问自己，你最近一次上帝什么时候对你说话呢？主什么时候给你说话呢？最近一次在什么时候呢？我们的神乃是一位说话的神，要是我们信主很长的年日从来没有一次主对你说话，那这样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形。为什么呢？我们的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们是他的羊啊，我们当然可以听他的声音的。如果他所创造的人跟你讲话都这么清楚，创造的人的主岂不声音更加的清楚吗？我们觉得哎呦，上帝怎么跟我沟通呢？上帝是一位说话的神，我们要听，侧耳的听，安静下来听。祷告的时候不止我们对神讲话，我们要一段时间安静下来，主啊，求你对我说话，或向他求问。你可以问神，看他回答不回答。弟兄姊妹，倾听，要去听。第二，所罗门教导我们要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呼求就大声喊叫来祷告祈求啊。呼求明哲不是说大声来叫我们的这两位明哲长老哈，那个明哲是 insight 的意思，是一种洞察力啊。我们要大声向求神，你给我那个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分辨的能力，洞察力一下可以洞见远见啊！我应该讲属灵的眼见，属灵的洞察力啊，要大声的求啊，扬声求聪明，就求神给我们那种悟性，能够理解这些属灵的事情，很需要，我们很需要这种聪明跟智慧，就大声来祷告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自己私底下有没有大声向神祷告过哈？有没有？有哈，感谢主，这是合乎圣经教训的。你知道在全世界祷告声音最大的是哪一个教会？你知道吗？哪一国的教会啊？啊，韩国教会，没有错，韩国教会的声音是最大声的。那有人去学习祷告，就到了韩国的祷告山哦，很多弟兄姊妹被吓到了。为什么呢？那里韩国弟兄姊妹向神是从肺腑里面呢，尽心竭力的呼喊、呐喊的祷告，大声祷告啊！哇，真会被吓坏，而且这种声音哦，可以说上达天庭。难怪他们祷告大有能力，对不对？那常常我们的祷告声音实在相当微弱，恐怕那个天花板都够不着。难怪我们会被自己的祷告呢就催眠睡着了。弟兄姊妹，你要祷告不睡觉，大声祷告，看你还睡不睡。真的，大声向神求什么？求智慧啊！要上神求。那这个大声其实是说出，我们不是说大声祷告就才大有能力，你小声祷告就小有能力，不是这个意思。大声是我们心里面很迫切很诚恳的向神求啊。那我们的主耶稣在客西马林园，他只能大声哀哭祷告神，对不对？主耶稣都大声的祷告。第三呢，我们必须有个寻求的心，寻求的心哈。这里讲到寻找，好像搜寻那个银子一样，你知道它宝贵，你会去找。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寻找是必须花功夫花代价的。寻找的人为什么会寻找？他内心在催促，他内心在宝贝，他觉得他要。你知道那一位尼哥底母，他晚上来见主耶稣要谈神国的事，很多人在猜测为什么他用晚间的时间，因为没有时间去讲。那尼哥底母他看到主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他就心里非常的稀奇，他想多知道一点。这位他知道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他想多认识主耶稣一点，他很想多知道一些上帝国的事情。但是他心里呢，我相信他那一天等不到明天，他心里很迫切，趁着晚上我就要去见耶稣，我就去探望耶稣啊。有这样的心，他去找到了耶稣。就因为这样，主耶稣把重生的真道就来讲解给他明白，主耶稣把重生的智慧告诉了他。这个智慧，神的话语比财物、比金银更加的宝贵。为什么呢？你拥有全世界的钱财珍宝，还没有办法叫你看见上帝的国，没办法叫你进入上帝的国。但是重生的智慧能够叫一个人不只见到上帝的国，重生的智慧叫一个人能够进入，能够经历上帝的国度，这个是最宝贵的。你难怪智慧实在比金金更加的可羡慕。我们拥有上帝话语宝贵荆棘，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拥有这些宝贝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你如果知道它宝贵的话，你会愿意更多的求。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渴慕的心呢？那个时候南方女王不远千里而来，为了要听什么？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是今天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话语，我们要知道更多属灵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花了多少的代价？ 弟兄姊妹，我们花多少功夫来研究圣经，我们读了多少属灵的书报，我们听了多少一些牧师传道人的讲道，我们参加多少的退休会，我们要花代价去挑，去寻找，去求啊！我相信上帝他保留了一些很宝贵的属灵的知识跟智慧，为了赏赐那些肯花心愿意去寻找他花代价去找的那些弟兄姊妹们，给他们做赏赐。你们寻找就必寻见，我们要属灵长进嘛，去找。所以三个态度，我们怎么来追求智慧。最后呢，我们看一看得智慧的益处。我们读箴言书五章第二章第五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虔诚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好，我们再读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智慧的人乃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认识神的人，他跟神之间一定有一个很亲密的交通，而就在交通的里头，神把他的智慧呢，把他的聪明，把他的谋略都流进他的心里面，就进入他的灵的里面。像但以理一样，他实在是一个蛮有智慧聪明的人，他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跟美好的智慧。那这样的人一定是蒙神保守的。圣经说但以理乃是个大蒙眷爱的人，所以呢，神要封住狮子的口，让他不能伤害他。所以一个认识神、充满有神的话语、神的聪明智慧的人，乃是上帝保守的人，在他所行的路上呢，上帝一定保守保护他。这里讲到要在路上来护卫他，谋略必护卫我们，聪明必保守我们。那个护卫跟保守是军事用词，好像派出军队来保护我们一样，而上帝自己呢，就做我们的盾牌，上帝自己要做我们的保护。今天这个世代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世代哈，很多危机，很多危险。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一些人遇害的时候呢，你会听到报道人这么讲说，这些人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好比说一个女人晚上七八点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公园里面在那里跑步啊，或者是大学生在 party 以后在那酗酒闹事打群架，那么有见识的人一定会远离他，对不对？远离这种场合。同样的，属灵的真理也是这样，我们要是有聪明智慧，上帝会保守我们不受仇敌的攻击，我们不会给魔鬼留地步，有许多的破口让他来攻击我们，并且呢，上帝的智慧会保守我们，会带领我们到一个对，在一个对的时间，到一个对的地点做对的事情，来行他的旨意，蒙他的悦纳。这样的人，上帝做他的盾牌。这样，圣经第二章最后说，我们会居住在这个地上，其实就是日子长久的意思。所罗门告诉我们的长寿之道，乃是得着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愿意得到这样的智慧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您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比金金更宝贵，比极多的金金更宝贵，比蜜甘甜，且比蜂皇下地的蜜更甜。我们求主你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求主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给我们一个受割礼的耳朵，我们会来听你的话语，我们要来寻找你，好像寻找珍宝一样，我们要大声来向你祈求，我们求你给我们有智慧。主啊，我们也行走在你的百姓当中，行走在世人面前，做一个有智慧知识的人， 像但以理一样有美好的灵性，里头有神的灵，因为有你灵的浇灌，有你宝贝的话语，因为你把你话语赏赐给了我们。我们求你这样子引导我们，在一生蒙受你自己的保守，你自己做我们大小的盾牌，保护我们远离试探邪恶，远离恶人，远离淫妇。主，让我们行走在善道义道上面，大蒙眷爱，蒙你所喜悦，被你所使用。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